第三十一章，埃及石灾上。埃及人把尼罗河当神来敬拜，因为他们认为是尼罗河使埃及变得富庶。埃及这个地方很少下雨，摩西的时代如此，今天也一样。尼罗河每年泛滥一次，为期数月，尼罗河沿岸都被淹在水里，每年从上游都冲下来不少沃土，等水退去，这些沃土就成为非常肥沃的土地。埃及人在上面耕种，出产的粮食极其丰富。此外，尼罗河的鱼产也很丰富，埃及人又喜好吃鱼，因此尼罗河也给无数的渔民提供谋生之道。因为尼罗河给埃及人带来不少好处，所以每天早晨埃及人都到河边祭拜他。尼罗河哪里是神，它不过是一条普通的河流。埃及人应该感谢上帝，因为是上帝让尼罗河泛滥，可是他们不了解这一点。埃及王法老每天清晨也到河边去祭拜尼罗河神。这天早上，法老照例走向尼罗河畔，路上他看见以色列人已经在工地努力工作，满足的笑容立时浮上他的面孔。他一边走一边想，教训一下以色列人是对的，他们应当好好工作，怎么可以异想天开去守节祭祀。不知不觉就走到尼罗河畔，哪里晓得摩西和亚伦竟然站在他面前。法老一看见他们就很生气，这两个人真不知好歹，怎么老是找麻烦。可是他还没来得及说话，亚伦就说，希伯来人的上帝说，让我的百姓到旷野去祭祀。以色列人又称希伯来人，所以希伯来人的上帝就是以色列人的上帝。法老摇摇头，他怎么可能答应，他不能让他们去，一国之君是他，不是希伯来人的上帝。当法老拒绝的时候，亚伦把杖伸到河面上，一件可怕的事发生了，刹那间尼罗河的水立刻变成了血。埃及人惊慌万分，法老一时也很惊慌，他马上把行法术的召来，吩咐他们照样做，他们也使水变成血。看见没有，法老说，这有什么稀奇，我的术士照样能行。法老得意地回到皇宫，不肯听上帝的话。然而尼罗河仍然是条血河，行法术的你们怎么不能把血变回水呢？小朋友，你们知道吗？他们做不到。整整七天，尼罗河都是血河，埃及人一直喝尼罗河的水，现在河水不能喝了，他们只好到处打井，免得渴死。井水没有河水好喝，可不喝井水就没有水可喝，尼罗河的鱼无法生存，也全都死了。上帝要埃及人看清楚，他是大能的上帝，只有他是真神，他们拜的尼罗河神不过是个偶像。希伯来人的上帝不是把他们的偶像变成血了吗？这是很严厉的刑罚，以色列人男婴的血 染红了尼罗河，如今血仇血报，现在整条尼罗河都是血。七天过后，尼罗河的水复原了，可是河中没有留下一条活鱼。这七天对埃及人来说可是相当漫长的七天。这是第一灾。你看，好多青蛙，你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青蛙，埃及人也没见过。埃及全地都是他们的天下，不光河里有，田里有，大街小巷有，就连他们住的房子里也有。青蛙在桌上、床上跳来跳去，真烦人。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哪里来的这么多青蛙？这是因为上帝警告法老，他就是不听，所以亚伦只好把杖伸在埃及的江河之上，成千上万数不清的青蛙铺天盖地，简直寸步难行。青蛙不是在你脚上，就是在你脚下，吃饭也不痛快。青蛙在饭桌上、菜盘里跳来跳去，搞不好一下跳进你的碗里，多恶心。晚上躺在床上，青蛙就在你身上、脸上跳来跳去，怎么睡得好？法老的皇宫也不例外，到处都是青蛙，法老跟百姓一样无法入睡。这是法老悖逆带来的第二灾。王把术士召来，他们也能叫青蛙来，可是没办法叫他们走，法老不知如何是好。他能做什么呢？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召摩西和亚伦进宫，实在是迫不得已，也只好如此。好吧，他说，这不是办法，诚心求你们的上帝叫青蛙离开，我就让你们去守节。行，摩西回答说，什么时候？你定个时间。法老想了一想，明天。他决定了。他为什么不说现在呢？原来他心里希望青蛙会自动离去，那他不就用不着上帝了吗？法老啊，那是不可能的。第二天清晨，摩西起来祷告，青蛙就都死了。于是埃及人赶快清洁全地，他们把死青蛙堆聚成山，没多久功夫，青蛙开始腐烂，臭气熏天。圣经说，遍地就都腥臭。可是青蛙一死，法老就不认账。他说，我是说过让以色列人走，可是我现在不打算这么做。你说，法老是不是个骗子？你曾否有过这样的经验？外面阳光普照，你待在一间屋子里，厚厚的窗帘遮住了太阳，所以屋里很黑。可是窗帘之间有一个小缝，阳光就从那小小的空隙钻了进来。在黑暗中看到这一道阳光，就会发现里面有好多白色的小东西。你知道它们是什么吗？这些白色的小东西都是灰尘，在强烈的光下显出来。其实空气中到处都是灰尘，灰尘可以说是个无孔不入的东西。法老不守信用， 定让以色列人走，又反悔。你知道随后发生了什么事吗？上帝刑罚法老，就下令使灰尘变成了狮子。于是埃及遍地都是狮子，路上、田里、房子、牲畜身上都是，就连人身上也是狮子。这是第三灾。法老把术士召进宫，吩咐他们照做，可是这回没成功，他们无法将灰尘变成狮子。他们只好承认，这是上帝的作为，我们无法抗拒，也无法模仿。然而法老还是不肯让以色列人走，他就是不肯顺服以色列人的上帝。小朋友，你们当中有没有人像法老？无论上帝怎么警戒都不听，你就是愿意活在罪中。如果你一再抗拒，不肯回头，后果是不堪设想的。你听，好多孩子在哭，怎么了？他们为什么大哭？你看那个小女孩，哭得好伤心，她一边走，一边甩手，一边忙着打胸前的什么东西。她怎么了？说起来真可怕，成群的蚊蝇围着她，不停地叮她，咬她。可怜的小女孩全身上下不是蚊蝇虫子咬的包，就是自己抓破的伤口，怪不得她哭得这么悲惨。埃及人的孩子个个都在哭嚎，其实不光小孩痛苦，大人也被叮得很惨，整个埃及成了苍蝇的天下。这是第四灾，各式各样的蝇虫都来到埃及，大人、孩子、受苦的呻吟声交杂在一起，真是凄惨。以色列人则不然，和埃及人的处境简直有天壤之别。他们住的歌山地，一只黄蜂、苍蝇或蚊子也没有。以色列人的孩子在屋外快乐地玩耍。从这时候开始，上帝对待埃及人和以色列人不再相同。头三个灾难临到整个埃及，包括歌山地。第四个灾难只临到埃及人住的地区，没有临到以色列人住的歌山地。皇宫也不例外，走到哪里都是成群结队的苍蝇。埃及王法老被咬得全身是包，又疼又痒，不知如何是好，无处躲也无处藏。术士无计可施，完全派不上用场。最后王只好把摩西和亚伦找来。你们就在埃及守节祭祀你们的上帝吧，法老说。不，不行，摩西回答说，埃及人民会向我们争闹的，因为他们并不想要这么做。你们拜牛犊，我们若在你们眼前把你们拜的牛犊献给希伯来人的上帝，岂不是自讨没趣？搞不好还会惹出杀身之祸，还是让我们到旷野去祭祀我们的上帝。好吧，你们祈祷使灾难离开我们，我就同意让你们去。法老祈求说。上帝听了摩西的祷告，蝇灾就止住。这下以色列人可以走了吗？法老答应了，可是他能兑现诺言吗？ 果然，王再次失信，不准以色列人到旷野去。法老以为上帝是可以戏弄的，他错了。埃及产的马向来闻名世界，他们也出产驴、骆驼、牛、山羊和绵羊。埃及人把公牛当作神来敬拜，各类动物相安无事，平静安详地在草场上吃草，那是何等美丽的一幅图画。这是在埃及处处可见的场景。老马小马舐犊情深，牛儿满足地躺在树荫下反刍。咦，怎么搞的？那边有一头牛痛苦地仰了仰头，倒下抽几下筋死了。另外一处有一匹马在跑，跑着跑着它忽然停下来，两脚直抖，凄惨地长嘶一声，倒下伸伸腿也死了。再远一点儿，一头骆驼蹒跚地走着，不知怎的也倒下一命呜呼。不一会儿功夫，草场上到处都是死尸，每分钟都有牲畜倒闭。怎么搞的？刚才还是好好的，现在却一动也不动了。太阳下山之前，草场上的牲畜全死光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小朋友，这是以色列人的上帝在惩罚埃及人和他们的国王法老。为什么呢？你知道为什么？上帝吩咐法老让以色列人到旷野去守节，法老就是不听，不肯让他们去。于是上帝使埃及人的牲畜得了严重的瘟疫，凡是在外边的牲畜都死了，这是第五灾。法老，你真愚蠢，你明明知道灾难要来，为什么不预防呢？头一天，摩西和亚伦进宫见法老，奉上帝的名告诉他让以色列人走，还给他们自由，否则田里的牲畜都要死亡。法老有一天一夜的时间思量这件事，他有足够的时间做决定，让以色列人走。他受了警戒，可他就是不肯。我们到歌山地去看看，以色列人的牲畜也不少，他们有牛、有羊、有驴，草场上处处可见。然而，上帝的眼看顾他们，一只也没死。法老听说以色列人的牲畜没事，就派人去调查。法老啊，这是千真万确，难道你还看不出来，上帝真的站在以色列人那一边？但固执的法老就是不肯面对现实，不肯降服。他再次刚硬他的心。